西方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访问约旦河西岸之后将前往沙特。
拜登政府又发布指南要求医院实施堕胎，德州提起诉讼。
太平洋岛屿论坛拒绝中共协议，誓言团结。
美国六月批发价格飙升11.3%，接近创纪录水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访问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晤。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说，预计拜登要宣布一大宗资助协议，建设东耶路撒冷的一员。其他计划做出的宣布包括有关强调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计划，如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设 4G 无线网络。星期五晚些时候，拜登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在他抵达之前的几个小时，沙特周四晚间宣布将向所有的航空公司开放其空域。这一宣布结束了国家对来往以色列飞机的飞行禁令。拜登周四表示，他在中东之行第二站沙特阿拉伯访问时不会避谈人权问题，并强调他对遇害记者阿召吉的立场绝对明确。拜登在沙特之行期间将会见国王沙尔曼和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16号将接着与阿拉伯国家领袖召开峰会。
俄罗斯周四以导弹袭击了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察，造成至少23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这让乌国总统泽连斯基怒轰，那是明目张胆的恐怖行动。法新社报道说，距离前线数百公里远的文尼察遭到打击，正值欧盟官员在海牙针对俄乌战争召开战争罪问责会议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他对这次攻击感到震惊，欧盟则抨击说那是项暴行。古特雷斯和欧盟都要求对此事追究责任。泽连斯基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开设特别法庭。巴西总统波索纳洛14号表示，他知道该如何解决俄乌冲突，他会在下周与泽连斯基通电时告诉对方。
美国周四表示不会禁止向俄罗斯出售能用设备，形同再次驳斥俄罗斯的说法。莫斯科声称西方国家对俄制裁是全球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而非俄国侵略乌克兰。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就制裁豁免的法律要件表示，不会停止美俄间攸关农业设备生产、销售或交付的生意。财政部也提到，美方同样不会禁止化肥等农用大宗物品、医疗设备或 COVID-19 试剂等交易，与美方先前在2月24号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所立的有关法规相符。美方这一举动适逢俄乌间在土耳其就乌克兰港口海运放行的谈判出现罕见进展。乌克兰是小麦与其他谷物的重要输出国，黑海间的海运因为俄军舰艇与乌军为防俄军两栖攻击布放水雷而受阻，粮食短缺升高，非洲与其他穷国数千万人遭遇饥荒的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期表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助长了斯里兰卡发生动乱。斯里兰卡总统因为国内粮食与燃料供应紧缩，在示威下外逃请辞。
斯里兰卡陷入了政治危机，国会议长阿贝瓦迪纳今天宣布，他已经接受总统拉贾帕克萨的辞呈。拉贾帕克萨本周早些时候逃离斯里兰卡，从新加坡通知阿贝瓦迪纳他要辞职。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阿贝瓦迪纳说，拉贾帕克萨已经依法请辞，于14号生效，阿贝瓦迪纳已经接受了他的辞呈。根据斯里兰卡宪法，总理威克瑞米辛赫将自动成为代理总统，直到国会选出新的总统来代替拉贾帕克萨，做完他剩下的任期为止。不过抗议群众也要求威克瑞米辛赫下台。阿贝瓦迪纳告诉记者，国会将于16号开会，他希望能在7天之内完成新总统的选举程序，寻求各相关单位的合作，以达到宪法的要求。
外交消息人士14号透露，中共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针对禁运小型武器至海地，制裁海地帮派首脑，甚至派出维和警察前往这个暴力肆虐的加勒比海岛国等建议进行表决。中共提议的时机点正值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考虑延长联合国驻海地综合办公室的委任期限。这一政治任务团将在15号晚间到期。安理会原本预定13号进行表决，但由于成员国就中共的提议进行辩论，表决可能推迟到15号举行。贫困的海地正陷入混乱，致命帮派暴力事件激增，燃料短缺，食物价格也节节攀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安理会将任务团期限延长12个月。墨西哥和美国提出的草案倡议延长15个月，中共表示不支持延长15个月的版本。中共近年在联合国针对与海地相关问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太子港当局正式承认台湾而不是中国。
世卫组织14号表示，21号世卫将再度召集猴痘专家委员会开会，以决定这一波的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14号，印度与沙特阿拉伯都传出猴痘确诊首例。法新社报道，根据12号公布的世卫最新统计，全球已有63个国家共通报了大约9200起猴痘病例。世卫猴痘紧急委员会将召开第二次会议。世卫6月23号曾召集紧急专家委员会，以决定猴痘是否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也就是世卫能发布的最高层级警戒。但是多数专家建议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当时的情况尚未符合门槛，如今第二场会议将随着病例数持续增加而登场。猴痘在中西非国家早已经是地方性的流行病，但是五月初以来在中西非以外的国家病例激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又发布指南，要求医院实施堕胎，德州提起诉讼，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为了加强与奔驰、宝马等品牌的竞争，韩国现代公司在本周四宣布将重塑 N 品牌，重新定义为高性能电动车。这个品牌的首辆电动 SUV IONIQ 5N 将于2023年上市发售。此外，现代公司还承诺未来将会推出 RN22E 和 NVision 74两款高性能概念跑车，用于测试新的技术，但是目前尚不确定是否会批量生产。本周，现代公司披露了关于即将推出的 IONIQ 6电池电动轿车的许多细节。 IONIQ 6在上市后将挑战特斯拉 Model 3的销售冠军。基于欧洲的 WLTP 测试标准， IONIQ 6在充满电的情况下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10公里，这与 Model 3的长续航版本相差无几。 RN22E 和 NVision 74两款概念车型都展示了现代公司的未来愿景，并试图从一家廉价的主流汽车制造商发展为全球顶级豪华电动汽车制造商。而 IONIQ 5 SUV 和 IONIQ 6两款品牌型号则希望提供吸引眼球的外观设计，采用环保材料，打造舒适豪华的内饰。
据《华尔街日报》本周四报道，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 CPUC 表示，正在调查一封匿名信中提出的担忧，即通用汽车公司的 Cruise LLC 部门过早地推出了机器人出租车服务。负责在加州发放无人驾驶汽车许可证的 CPUC 报道，他在五月中旬收到一封来自 Cruise 员工的匿名信，信中说他已经在自驾车公司工作好几年。这名员工在信件中指出， Cruise 机器人出租车经常出现某种故障，被搁置在街道上，并且经常阻挡交通或紧急车辆，而且员工内部对这一自驾车的技术是否准备好用于商业部署存在担忧。 CPUC 委员会在六月初批准了 Cruise 公司在旧金山推出付费机器人出租车服务许可， 也就是在收到匿名信大约两周之后。此后不久， Cruise 公司开始对无人驾驶汽车的乘车行为收取费用。当时 Cruise 公司表示，它是第一家在美国主要城市提供没有人类司机的付费乘车服务的无人驾驶汽车运营商。
根据 The Verge 本周四报道，由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运营的无人机送货公司 Wing 公布了一系列的新型原型飞机，可以适用于更大更重的货物。该公司表示，新的无人机将与目前在达拉斯沃斯堡郊区运送药品和其他小包裹的飞机共享相同的基本组件。Wing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Adam Woodworth 称，这一目的是使快递行业的规模合理化，以便将适当的包裹与类似规模的车辆相匹配。 Woodworth 在一篇博文中写道，正如运载一吨碎石的理想车辆是自卸卡车而不是轿车一样，运载一瓶药品的理想飞机与运送一加仑牛奶的最佳飞机不一样，两者都不适合运送冰箱。 Wing 公司并没有透露出它将推出这些无人机的时间。这并不是唯一一家专注于开发能够处理较重包裹的无人机公司。Elroy Air 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无人机，其大小与小型飞机相当，可以处理多达700磅的货物，航程可以达到300英里。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德州政府针对联邦政府近日发布的一份涉及堕胎手术的行政指南提起诉讼。在近日，最高法院大法官推翻罗素维德案，并将堕胎议题的处理权交还给各州之后，联邦政府的指南再次将堕胎手术纳在紧急医疗和劳动法当中，引发德州的反弹。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德州针对联邦政府最近发布的一份指南文件提出诉讼。该文件要求，即使州法律不允许堕胎，当地的医疗服务者也必须在必要时进行堕胎手术。但德州总检察长共和党人肯·帕克斯顿对此表示，拜登政府发布的这个指南相当于是堕胎授权书，是非法的，因为它违反了多项法律。这一联邦政府的指导意见是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于7月11号颁布。他告诉各州的调查机构负责人，根据紧急医疗和劳动法，急诊科的医生在遇到有紧急医疗状况的孕妇时，如果堕胎是一种必要的稳定治疗手段，就必须进行堕胎。该指南说，即使在那些法律禁止堕胎，并且不包括孕妇生命和健康的例外情况的州，也必须进行堕胎，并表示各州法律没有具有优先权。对此，德克萨斯州州政府官员在一份20页的诉讼书中强调，联邦政府没有修改紧急医疗和劳动法的权利，该命令已经违反了多项联邦法律。而指南中提到，如果堕胎是解决紧急医疗状况所需的稳定治疗方式，医疗服务提供者就必须进行堕胎。但实际上，这个条件从来都不是紧急医疗和劳动法中的一部分。紧急医疗和劳动法并没有授权、指导、批准或甚至建议提供任何具体的治疗方法，也没有说到堕胎。诉讼表示，这项指南已经侵犯到了德克萨斯州的主权，而该诉讼已向卢伯克的联邦法院提交。德州官员要求法院需要认定该指南不合法，并就此发布禁令，阻止美国政府执行该指南。此外，联邦政府官员也是在没有提醒公众和征求意见的情况下非法发布了该规则，这也违反了行政程序法。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四报告，高通货膨胀率对六月份的批发价格造成重创，因为能源成本大幅上涨，使生产者价格与一年前相比攀升了接近创纪录的水平。请听报道。
衡量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增长了 11.3%， 是三月份创下 11.6% 纪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在这一增长中，几乎 90% 都来自最终需求能源成本的 10% 增长，因为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的价格当月都在飙升。剔除能源、食品和贸易服务价格后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了 6.4%， 比5月份 6.8% 的涨幅有所放缓。按月计算，核心 PPI 仅增长了 0.3%， 低于道琼斯公司所估计的 0.5%， 但整体 PPI 环比上涨了 1.1%， 高于道琼斯 0.8% 的预期。相比之下，路福特公司经济学家估计的 PPI 年增长率为 10.7%，月增长率为 0.5%。 劳工统计局周四报告的这两个指标都高出了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的预期，凸显出通胀压力仍然很大。批发价格上涨预示着消费者成本也将增加，这意味着高通胀将以大多数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形式继续挤压美国的企业和家庭。周三，劳工统计局在另一份报告中说，衡量市场最终销售价格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飙升了 9.1%， 是1981年11月以来最高的12个月涨幅，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周四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报告中也有一些乐观的迹象，例如鸡蛋价格下跌了 30.2%， 废铁和废钢的价格也下降了 10.4%。 预计美联储官员将继续推进加息进程，以便把通胀率降到更接近 2% 的长期目标。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追踪交易的工具 FedWatch 显示，大约 83% 的交易员认为美国央行会在本月晚些时候的会议上把基准利率上调100个基点，这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最大增幅。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为期四天的太平洋岛屿论坛周四在斐济闭幕，与会领导人同意在大国争夺该地区影响力时采取统一的做法，拒绝接受中共与该地区十国签署安全与贸易协议的做法。请听报道。
太平洋岛屿国家周四要求对气候变迁问题采取紧急立即的全球行动，同时面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区域影响力，也强调对民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论坛秘书长亨利·普纳说，太平洋岛屿论坛会议公报显示，领导人同意在达成安全协议之前会相互协商。他说，中共采取的做法是要求18个论坛成员中的10个在5月份认可一项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和贸易协议，而没有时间进行协商。这种做法在本周的论坛上被各国领导拒绝。一个月前，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对太平洋8个岛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期间，他在斐济与10个太平洋国家代表举行的峰会上，未能说服这些岛国签署一份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讯合作的区域协议。中共在过去10年中不断对太平洋岛屿加大投资，在人们对其在该地区的野心感到担忧之际，美国本周表示将根据一项渔业协议把对太平洋岛屿的资助增加两倍。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塞·索加瓦雷周四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五月份与中共达成的安全协议引起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关注，但他不允许中共在他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国家成为众矢之的。这次论坛会议签署了一项协议，以解决与密克罗尼西亚国家之间的裂痕。领导人承诺与基里巴斯继续对话。基里巴斯本周退出了论坛，削弱了太平洋岛国在应对中共问题上展示团结的努力。在公报发布之前，各国领导还就气候行动、核问题和渔业达成了协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和以色列签署联合宣言，阻止伊朗拥有核武。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G20 财长会议登场，东道主印尼盼各国谋求共同点。
拜登和以色列签联合宣言，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美国众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
通胀创新高，欧元区下修今明两年成长预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会众议院周四通过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也纳入法案中，未来将强化美台伙伴关系。经过多天的冗长辩论与表决之后，美国众议院院会周四傍晚以329票赞成、101票反对通过了2023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2023财年83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同时也批准了拜登增加的370亿美元国防预算。由于多达650条修正提案，最后法案内容还要等待众议院议事人员整理之后才会对外公布。不过，众议员贝拉周四通过推特表示，他所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前一天晚上已经率先表决通过。作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修正案的一部分，这项两党立法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并且增强对北京企图胁迫和孤立台湾的威吓。另外，众议员金应玉和麦考尔也提出修正法案，要求行政部门说明对台军售延迟交付的原因，并加快交付。
20国集团财政部长们15号在印尼度假岛屿巴厘岛召开峰会。东道主印尼试着在俄乌战争造成的紧张局势及通胀飙升的经济压力下，遭到各方的共同点。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 G20 主要经济体先前的会议蒙上了阴影，包括上周 G20 外长的聚会。克里姆林宫称，挥军乌克兰一事是一次特殊军事行动。根据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长的说法，印尼总统佐科威在首都雅加达一场会议上对世界银行代表们说，他希望 G20 成员国明天结束会议时还能够发表得出公报。 G20 成员国包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的西方国家，以及中共、印度和南非等反应较沉默的国家。俄罗斯则否认犯下战争罪行。印尼表示，乌克兰财政部长预料将以视讯方式参与其中的一场会议。印尼希望这场会议能采取行动，对付迫在眉睫，特别是贫穷国家首当其冲的粮食危机。
由华盛顿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在启动一个多月后，14个会员国13号起在新加坡召开首场资深官员会议。据商务部及美国贸易代表署周四接连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印太经济架构在13号到14号在新加坡召开首场资深官员及专家会议，所有会员国都派员参加，实体加上线上共有超过165个代表团与会。除了发起倡议的美国，首批加入的成员包括澳洲、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泰国、越南以及斐济。商务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与会者就他们设想的架构内涵进行正面而富有成效的讨论，未来几个月会持续密集交流。预计印太合作架构涵盖4大支柱，包括贸易、供应链、干净能源、减碳和基础设施，以及税收和反贪腐。参与的会员国将能选择要参与哪些支柱和计划。
7月14号，英国首相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已经出炉，共有5人晋级，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持续保持领先。当天，苏纳克以101票维持优势地位，而财政部主计长莫当特和外交大臣特拉斯分别以83票和64票排名第二、第三。候选人财政部初级部长巴德诺赫、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哈特则紧随其后，而司法部长布雷弗曼获得了27票，已被淘汰出局。 根据英国最新的民调，莫当特获得的支持率最高，排在第一，而目前得票最多的苏纳克排名第三。莫当特和特拉斯都被认为是苏纳克的强劲对手。目前英国正在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包括飙升的高通胀、物价上涨以及重拾民众对保守党的信任。在这些问题上，几位候选人都积极地提出了解决方案。苏纳克在竞选演讲中表示，现在承诺增加支出和降低税收是不可信的，虽然这对我来说可能带来政治上的不方便，但这也是事实。但他强调说，一旦我们控制了通货膨胀，我就会减轻税收负担，这是一个何时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的问题。
根据标普全球评级近日对20,000家中国公司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如果物价飙升、成长放缓以及升息导致停滞型通货膨胀，中国将面临最糟糕的情况。停滞性通胀的特点是物价上涨、经济成长放缓或失业率居高不下。标普全球评级指出，超过90%的样本是由未评级公司组成的，债务总额达到37兆美元，约占全球企业债务总额的41%。标普全球评级高级研究员 Terry Chen 在 CNBC 节目上表示，中国目前的脆弱是历史性的，因为多年的高成长导致中国企业面临高杠杆或高负债问题。他说，中国的成长正在放缓，受到双重打击，包括成长放缓以及来自海外的价格压力，因为部分零部件是进口的。这就是为什么压力测试之下，他们的表现似乎是最差。他还提到，中共政府一直试图采取平衡行动，试着重新平衡经济，以便他们能够强化国营企业，并可能缩小私营部门的规模。
7月14号，前总统川普的前妻伊万娜·川普在纽约逝世，享年73岁。川普于当天表示，我非常悲痛地通知所有爱他的人，伊万娜·川普在他位于纽约市的家中去世。他赞扬伊万娜是一位出色、美丽的、了不起的女人，她过着伟大的、鼓舞人心的生活。伊万娜于1949年出生在目前捷克共和国境内。1977年她与川普结婚。在1980至1990年代，伊万娜和川普是纽约的一对很有影响力的夫妇，他们共育有3个子女，包括小川普、艾里克和女儿伊万卡。伊万娜的孩子们周四也发表声明说，我们怀着深深的悲痛宣布，我们敬爱的母亲伊万娜已经去世。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逃离了共产主义，拥抱了这个国家，她也教她的孩子们关于勇气和韧性、同情心和坚毅。孩子们表示，她的母亲、她的3个孩子和10个孙子都会非常想念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以色列签联合宣言，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据 ET News 报道，苹果传闻中的混合现实头显将于2023年初推出，但是具有实质性升级的第二代型号已经在开发中，将于2024年推出，并且供应商正准备在今年第四季度启动苹果头显的大规模生产，以便在明年初推出这款产品，但最初的生产量预计不会很大。这款混合现实头显将专注于娱乐和游戏，但将有效地作为一个试探性的设备，为更好的第二代产品做好市场准备。目前这款产品已经在开发中，第二代苹果头显计划于2024年发布，将采用更轻的设计，包含通话功能，并内置 LG Innotek 公司的超高清摄像头。据称，苹果公司计划以更好的可用性、内容和便携性，将其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设备与 Meta、索尼和谷歌等其他公司区分开来。预计三星公司在观察了苹果的头显发布及其对市场的影响之后，也将发布一款竞争性设备。
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周四表示，亚马逊已经提出不会将卖家数据用于自家的零售业务，并做出了其他让步， 来结束欧盟的反垄断调查。此外，亚马逊还承诺在对卖家的 Buy Box 报价进行排名时将一视同仁。 Buy Box 允许消费者将来自特定零售商的商品直接添加到他们的购物车中，在亚马逊平台上获得 Buy Box 就意味着更多的销量。针对亚马逊提出的让步措施，欧盟委员会正在寻求反馈，竞争对手和消费者可以在9月1号之前提出意见和建议，之后欧盟委员会再决定是否接受亚马逊的上述提议。亚马逊对此表示，尽管在某些问题上与欧盟委员会持不同意见，但还是与他们进行了建设性的接触。
周四，英国备受期待的网络安全法案被搁置。这项立法草案的目的是要求谷歌、脸书和推特等科技公司处理平台上的有害内容，包括种族歧视、威胁霸凌以及给读者造成心理压力的内容等。同时，这将是首批对互联网内容进行全面监管的法案之一。根据立法草案，未能遵守法案要求的公司可能面临最高相当于全球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这项立法原计划于下周在英国议会进行报告阶段的辩论，但目前已被暂停到至少9月初，届时议员们将结束暑期休假返回办公。一名英国政府人士表示，推迟议会讨论并不意味着立法将被取消。他表示，由于反对党工党强行推动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议会时间被缩短。然而，科技公司对这一推迟表示欢迎。在公开的提交的文件中，包括谷歌公司、Meta 和推特在内的公司都对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担忧，涉及言论自由、广泛的监管权利以及内容加密受到威胁后带来的安全漏洞等。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周四签署了一项联合宣言，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此举是在长期分歧之后，美国和盟国之间体现出的团结。拜登表示，不会永远等待伊朗对新核武协议谈判的回应。请听报道。
拜登作为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这项签署的内容是耶路撒冷宣言的一部分。此前一天，拜登告诉当地一家电视台，他愿意把对伊朗使用武力作为最后的手段。以色列则呼吁世界大国对伊朗进行有可信度的军事威慑。美国和以色列曾经分别暗示过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正式而明确地表达这一承诺，显示出两国强烈的威慑和决心。除了增强盟国的威慑力度和相互承诺之外，周四的耶路撒冷宣言还可能为拜登访问沙特阿拉伯提供动力。沙特阿拉伯对伊朗也有自己的担忧，拜登希望促成沙特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达成和解。拜登说，他和拉皮德讨论了以色列完全融入这个地区的重要性。拉皮德反过来认为，拜登的沙特之行对以色列极为重要。拜登周四还参加了包括以色列、印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美国的 I2U2 集团的首次视频峰会。这次峰会的中心议题是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阿联酋已经宣布将对印度的农业园区投资20亿美元，以应对粮食安全危机。2015年，伊朗和世界多个大国签署了一项国际协议，限制它生产武器及核材料的能力和数量。但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主政期间，于2018年以国际协议对伊朗限制不够严厉为由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恢复了对伊朗的严厉制裁。以色列欢迎美国退出此前的协议，因为这项协议对伊朗核浓缩的限制将要到期，而且没有涉及伊朗弹道导弹计划或者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以色列现在表示，他将支持一项具有更严格条款的新协议，但伊朗不愿意接受进一步的限制。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鉴于欧洲的通胀率创下历史新高，欧盟执委会周四下修了欧元区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预估。业内人士分析，由于总体经济环境无法快速修复，今年下半年美国以至全球经济将陷入温和衰退。请听报道。
周四，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下修了欧元区今年和明年的经济成长预估。据欧盟执委会估计，欧元区2022年国内生产毛额将成长 2.6%， 略低于5月预估的 2.7%， 2023年则预估将大幅减缓至 1.4%， 远低于之前预估的 2.3%。 此外，欧盟执委会估计欧元区今年通胀率将达到 7.6%， 远高于之前的预估值，并预估2023年通胀为 4.0%。 这不但高于欧盟通胀目标 2%， 也高于之前预估的 2.7%。 今年6月份，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6%， 创下了历史新高。欧盟执委会表示，经济成长和通胀预估要看乌克兰战争的变化，尤其是对欧洲天然气供应情况。天然气价格如果进一步攀升，可能会再推升通胀，进而阻碍成长。而在美国方面，联邦政府本周发布的消费物价指数和生产物价指数都出现惊人的飙涨。拜登总统13号在声明中说，通胀数据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根据美国银行原先估计，美国经济原本只是放缓，应可避免衰退。但美国银行本周发布的最新报告预估，今年第四季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将下跌 1.4%， 明年的 GDP 再回升 1%， 明年的失业率将达到 4.6%。 尽管如此，美国银行仍相信本次衰退只是增长型衰退，经济仍然会保持增长。但疫情缓和后的消费热潮正在减退，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高涨以及收紧的货币政策和利率快速增加，这些都会拖慢经济的增长动力，导致下半年经济陷入温和衰退。业界认为，目前的通胀数据可能会令美联储发起更激进的加息。像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 FedWatch 工具显示，在7月下旬的议息会议后，美联储预计会再次加息100个基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